让他们知道主耶稣的尊贵，主耶稣的宝贝。所以我们上次读了第一节和第二节，第一节是说，是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就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那么这两节圣经就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和先知不同了。旧约是借着众先知来对以色列人的祖先说话，但是到现在末世可以翻译成后来的时候，就借着他的儿子主耶稣对我们说话。因此这里就第一个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不是先知，先知是人是被造，但是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也说过了，又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万有就是所有的被造都叫做万有，在圣经里主耶稣是承受万有，他也是创造万有，也是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主耶稣他是创造万有，他也承受了万有。这是首先把主耶稣的所和神的关系告诉我们，他是神的儿子，他不是一般的先知。那么他是创造宇宙的神，这是创造诸世界，他又是承受万有，所有的被造是交给他来管理的，承受的。好，这是前两次我们在这里交通的。今天我们又开始说到第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这一节圣经前一句，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我们上一次稍微交通了一点，所以今天我们就要用我们的讲义的第二节，第二页专门提到了这一节。这里是说到主耶稣和神的关系，第二节是说他是神的儿子，那么现在我们说第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现在我们从圣经上来看，荣耀，神的荣耀所发的光辉。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看见，圣经里告诉我们神是灵。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讲神是灵。神是灵就不是我们用眼睛能够看见神的，眼睛我们不能看见神，而且圣经里也告诉我们，神说人不能见我的面，人见我的面人就不能活，这是出埃及记告诉我们。所以人的眼睛不能看见神，因为神是灵啊，我们是肉眼。当然今天在新约里面，我们人能够遇见神，那也必须从我们灵里面来遇见神。所以约翰福音第四章讲神是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们从灵里面可以和神有交通有接触。但是在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不能看见神，但是他们能够看见神的荣耀，不能看见神可以看见神的荣耀。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读一处的圣经，请我们来读民数记十四章二十一节，我们请读到二十二节，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好，请比妙思弟兄读好。
然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
好，这里就告诉我们，人的眼睛不能看见神，因为神是灵，但是可以看见神的荣耀。人的眼睛可以看见神的荣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说，第二十二节，这些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人可以看见神的荣耀，这是第一个。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神的荣耀，但是不能看见神。第二个，我们人的眼睛可以看见神的神迹，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神的荣耀和我们人发生关系。第一个，我们眼睛可以看见神的荣耀；第二个，我们可以看见神迹。好了，现在我们来继续读一点圣经，来明白。第一个，我们来看人的眼睛可以看见神的荣耀。那请我们读一点新约。我们先读马太福音十七章我们请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一节读到第八节。好，还是请廖师弟。
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却有声音从云彩里说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
好了，我们看，这就是神的荣耀向人显现。主耶稣，你看是七章的，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如日头，当然就有荣耀有光了。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他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人能够看见他。这个是我们举了第一处的圣经，就是三个门徒，主耶稣带他们上了高山，主耶稣就变了形象，他们就看见了神的荣耀了，从主出来的那个光辉。第二处，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九章。我们请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一节读到第九节。
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 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
我们看，这是主耶稣复活以后，升天了，他向保罗显现。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忽然，看见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那么我们看着这个发光，他就问他是谁，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主耶稣能够发出光来，就像在马太福音17章，他改变了形象，发光了，像太阳那样的发光了，人的眼睛能够看见他的光。这是圣经里给我们看见，就是人的眼睛能够直接看见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从哪里出来？从主耶稣出来啊，不是从人出来啊，不是从人出来。假如今天有一个人说：“你看我发光给你看看”，那就错了，好不好啊？现在就有人冒充主耶稣的名字啊，说他是女耶稣啊，他也在发光，这个就千万不能相信。唯有主耶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发光了。这是我们看见刚刚我们读的民数记那里就说，以色列人能够看见神的荣耀，旧约他们能够看见荣耀的发光，但是他们不能看见神自己。我们今天也不能看见神自己，因为神是灵。但是圣经里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就代表神荣耀的光辉，好不好？从他可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是第一个。第二处要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读到11节，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第一节读到11节。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布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原文作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2-3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摇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了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这里又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可以借助神迹显出来啊！刚刚我们是说的是借助主耶稣，你看见主耶稣发光，包括主耶稣在地上向门徒显现，改变了他的形状发光。主耶稣复活以后，也向保罗从天上显现，给他发光。啊，这是眼睛可以看见的。保罗一看见以后，眼睛就瞎了，就不能看见了。 三天算看不见了。第二个，圣经里告诉我们，是借着神迹，我们能够看见神的荣耀。你看主耶稣第一件神迹，在加拿聚庆的筵席上，这里明明说他就是水变了酒了，这是一个神迹吧？我们变不出来，他能变得出来。而且这里说他变出酒来以后，就显出了他的荣耀来。所以神的荣耀可以借着神迹显出来，也就是说民数记刚我们读的十四章那里说，我们能够借着神迹看见神的荣耀，神迹出现了，神的荣耀就显出来。而因此我们根据圣经，今天神的荣耀可以借助神自己，就是主耶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来向我们显现。但是我们不要去追求，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看见的。你看保罗看见了，三个门徒看见了，三个门徒看见是主耶稣当时在地上工作的时候，主耶稣在地上工作行了很多的神迹，那些神迹都显出主的荣耀来。因此我们今天从圣经里来看，就是两个方面在圣经里给我们看见的。总的就在说明主耶稣就是神的荣耀所发的光辉，这个荣耀发的光辉是我们能够看见的，神是我们看不见的。那么今天主耶稣能够借助神迹，今天在基督徒中间有没有神迹？有啊，我们个人身上有，在教会的身上也有，但是你看不看得见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所以主耶稣就有一句话，我们有的时候看不见神迹，什么缘故啊？那我们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二章。三节就读这一节，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三节。
这是因他们爱神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
假若说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爱人的荣耀胜过爱神的荣耀，那我们一定看不见神的荣耀，因为我把我自己的荣耀举得很高，我把我自己看得很重了。什么时候我们把神的荣耀看得很重，把我自己放在很谦卑的地方，神的荣耀会向我显现。那也许就借助一些不可能的事情就向我们显现。这个见证很多，这种见证比方我举一个见证，在香港有一对夫妻，丈夫不信主，妻子信主，丈夫得了癌症，肝癌，怎么办？反正因为妻子是信主的，妻子有很好的见证在他的面前，妻子就把福音，因为继续的给他传福音，带领他。这个丈夫，他谦卑了，他也看见没有办法了，因为得了什么癌症了。那么就要做手术，那个时候可以做手术，结果他选择的是在广州去做手术。那么神也听了他的祷告，在他身上显出神的神迹来，因为他迫切的祷告，他也接受主耶稣做救主了，就在他身上显出神的神迹来。那么他在做手术的时候，医生打开肚子，一发现这个肝脏里面那个癌症好像有个包膜把癌症包起来的， 很容易就把这个癌症怎么样就分离了，就把肝脏那一块有癌的东西就分离就拿走了，结果它就慢慢就恢复就好了。这是一个神迹，这是他愿意接受主耶稣，他愿意把主的荣耀放到最高，好不好？不是把他自己放到最高，他谦卑在主的面前，承认他是一个罪人。很多人也给他传福音，他说我没有罪啊，我天，我都是凭良心，但是这个人他愿意，主医治了他。这种事情我们在温哥华我们也遇见这种情况，有一个青年人他还从大陆到温哥华来念书，当时只能进在 college 里面读托福，因为必须托福毕业以后你才能够进到这个大学里面去。可是他在读托福的时候听力不行，听力我记得不错，好像那个听力呢是要20分才能够过关，他考了好多次都只有10几分。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人把福音带给他，就把他带到我们那里来，我们有个青年组就来听福音。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告诉他，你人是有罪的，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愿不愿意承认你是罪人，你可以求耶稣，主耶稣能够在托福的这件事情上帮助你。他接受了，他也祷告了，结果他就在主面前祷告，说主耶稣啊，我只要求我的托福的听力能够20分就好了，因为20分就及格了嘛。结果感谢主，他一考就去考试，祷告以后一考试认罪以后考试就考了20分，托福就过关了，一过关了就进 UBC 了，进 UBC 了，一进 UBC 以后他就讲了，我这个托福当时该多求几分的，不要只求20分，是不是神听了我的祷告啊？我该多求几分。后来他就有点灰心了，什么软弱了，就觉得好像这个托福过关不一定是听我的神听我的祷告。好了，你看神就在他身上又做一个奇妙的工作。他在 UBC 啊读完了一年级以后要考一个叫 LPI 啊，就是考你的写文章，如果 LPI 你不能过关， UBC 的二年级你就是上不去了。结果因为他在主面前主听了他的祷告，他就说这是碰巧，我那20分是碰巧。结果他又这一次啊到了一年级读完了以后，他的 LPI 过不了关， UBC 就不让他进二年级，让他继续考 LPI， 考及格以后再来进第二年级。那他怎么办呢？他就从学校搬出来，就天天去补习 LPI。 后来有一次我碰见他，我就问他，我说你 LPI 过关没有？没有过关。他说，我说你怎么办？他说，我说你考了多少次？他说我都不记得考了多少次了，好像一个月补习了可以考一次。他说我就准备啊转学校了，不读 UBC 了，去读 SFU， 因为 SFU 不需要 LPI。 后来我就喊他到我家里来，我就和他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不要灰心，你先要认罪，因为你说你的托福是碰巧了不是祷告的，那么你现在在主面前要人承认你是错了，你是祷告以后你得到20分的，那现在怎么办呢？你认罪以后你在主的面前悔改，求主再给你一个机会让你的 LPI 能够过关。 哎，他也接受了，他真的也向主耶稣认罪了，感谢主。就在他认完罪以后，向主认了罪以后，马上又考 LPI， 一考就过关了。这一次他就不敢讲是碰巧了，好不好？因为他已经有半年多没有继续没有上课了。所以你看，在我们现在这个弟兄啊，已经在 UBC 毕业了，而且在泰拉斯工作得很好。感谢主，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神的荣耀能够借着神迹奇事显出来，他的荣耀来。今天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可以显出来，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有没有看神的荣耀高过我自己的荣耀？如果你看你自己的荣耀高过神的荣耀，可能你就看不见神迹奇事啊，荣耀不会向你显出来。我想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一句话，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只有主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这里继续的，我们再把荣耀这一个字再稍微深一点和弟兄姊妹交通。荣耀这一个字是我们中文的翻译，英文是把它翻译成 glory， 但是在原文，在希伯来文的原文，这个字的意思啊，它是荣耀的意思啊。我写一下，重的意思，有的时候也把它翻成沉重。这希伯来文这个荣耀这个字是重的意思，是沉重的意思啊。那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遇见神的荣耀好像就遇见了很重量的了，很沉重的，那是什么意思？好，那么我们知道神的性情，神的自己，我们来举例，神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当我们遇见神的时候，就会遇见神的圣洁。那神的圣洁和我自己来比较，我就可以看见神的圣洁向我显出来太重了，好像我是承受不了了。为什么？我比不上，我够不上。所以当神向我显现的时候，我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那个荣耀就太重了，他的圣洁对我来讲是沉重的，是我不够的。神就是爱，当他的爱一向我显现了，这个爱就太沉重了，这个荣耀给我就太沉重，是我受不了了，把我压住了。所以人要荣耀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沉重的。我们常常都是用人来比人，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这是我们人的爱。但神的爱一显出来了，我就看见我的爱一点不值钱了，那就是神的爱是显出沉重的，对我来讲是沉重的，是很重的，我比不上。神的公义也是一样的，神的公义也是沉重的，对我来讲。而因此荣耀这一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沉重的。我们看见了神的荣耀，那对我们来讲是沉重的，我们自己够不上啊，这一个。那么我们再看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 所以我们一看主的荣耀一显现，就马上给我们看见一个就是舍己的问题了。这个重量就很重了，这个荣耀就很重了，因为我们是一个不肯舍己的人。所以主荣耀向我们一显现，我们就会觉得说很重了，这个光一照到我们身上，我们觉得说我们够不上，因为一个要舍己，第二个还要背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常常在一个基督徒的身上，神的荣耀的光向他一显现的时候，他就开始谦卑下来，就觉得说主啊，我够不上，我不能够，我不行。当他自己愿意谦卑下来，自己愿意放下自己，愿意舍己，愿意背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那个光会照在他的身上。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当光照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他才看见他原来做的都是错的事情。本来他觉得他做得很对，他为了神的缘故，就把那些抓信耶稣的人抓了关起来。他觉得他在侍奉神啊，他没有错啊，因为没有光。但神的荣耀向他显现，那个重量就太重了，沉重，压在他的身上，他才看见，原来我都错了，他就改变了。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你必须和这一个光发生关系。如果你能和这一个光发生关系，你这个人的一生都会改变，你的生命就会改变，那就必须和他来发生关系。因为圣经里就告诉我们，神的荣耀向以色列人显现，以色列人不尊重这个荣耀，不重视这个荣耀，甚至神迹向他们显现，他也不重视。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当我们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啊，我们就需要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个心态，就是把我自己的荣耀放下来。什么时候你肯把你的荣耀放下来就好了。最近有一个妈妈打个电话给我，就是她管教儿子，她就觉得怎么办，因为这个父母，做父母的当然希望儿子很好，改变他，但是用什么方法来改变他，家里发生很大的一个矛盾。儿子已经20多岁，天天要打游戏机，爸爸回来是要看电视，两个就发生矛盾了，就在一个房间里。当爸爸要看电视的时候，儿子就说你影响我打游戏机，也请你不要看。爸爸说我是父亲，你听我的还是我听你的。好，这两个就发生很大的一个矛盾，怎么办？好吧，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就是父亲就说我是父亲，我应该教育你，你要听我的话。儿子也说了，你是父亲不错，你不能影响我，你不能影响我，我在这里打游戏机的时候你不能看电视，我打完了以后你再来看。两个都有理由，那么就问我怎么办，我就说按照圣经，父母教训儿女是用什么来教育他，是要用神的话来教育他，这说得很清楚。你现在不是用神的话来教训他，你就什么我是父亲我就该管你，你就该听我的话，这个不是路。 所以哥罗西书有一句话，第一章说，我们要把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什么？神的面前。你必须把儿子引到神的面前，让他碰见神，就像保罗碰见了，一碰见了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自然就服下来。如果他没有碰见，只是碰见了你父亲的权柄，那就完了，那就完了，因为你不能改变他。所以感谢主，这里给我们看见，唯有主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这里也就告诉希伯来人，没有第二个能够发出神荣耀的光辉的，只有主耶稣。所以你不能要他们，不能只跟着摩西的律法去走，你也不能只跟着旧约的路去走。这里就告诉我们，就是只有主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下面还有一句，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信的神是三一神，是三一神。这个请我们读一点圣经。第一个，请我们先读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读到第六节。
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请我们注意第六节，我们信的神就是一神。就是众人的父，他父众人之上，冠父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我们的信仰，圣经里告诉我们，神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一神，是指着父来讲。那么再请你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28章。16节读到20节，16节读到20节。
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做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里主耶稣就告诉门徒说，19节，所以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你看，这里又提到有父有子有圣灵。刚刚我们读的 神只有一位。现在这里告诉我们，这里又提到有父、有子、有圣灵。所以我们信的神是一位神，没有两位神，但是他有父、子、灵，他要包括父、子、灵这一位神。父、子、灵不是三位神。那我们知道这位灵就是圣灵，圣灵也是说到，圣灵告诉我们他是神的灵，或者叫耶和华的灵，这是旧约，新约没有用耶和华这三个字了。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神是灵，神是灵，圣灵也是灵，圣灵就是神的灵，就是神的灵。所以圣经里就讲是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那就是神的灵。因此神是灵，我们就不能用我们人的头脑来思想，因为我们神是物质的身体，我们都想到有物质的，常常会把圣灵想成是一个物质的，不是的，圣灵就是神的灵，因为神自己就是灵。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是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对吧？所以神的灵就是神的一部分，好不好？那就是他的一部分，他的灵，他的灵也做工。主耶稣是子，他和神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圣经里是告诉我们，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记得这件事情吗？他是不能分的，他就是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圣灵就是神的灵。因此神我们也称他做三一神，三一神这三个字在圣经里没有的，但是三却是在圣经里指出三来，就是刚刚在马太福音28章这里说要奉父子圣灵，是不是三？但是不是三位神，是一位神。现在呢在神学方面的解释是用位格来解释啊，他也根据圣经，就是他为什么用位格这一个字来解释呢 ？personality 这个字来解释呢？那就是因为父子灵都有他自己的 free will， 就是父可以凭他的意思来做事，子也可以凭他的意思来做事，圣灵也可以凭他的意思来做事。啊，这里我们可以读一出圣经，啊，请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12章。11节，就读一节。
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
这里是说到我们基督徒的恩赐是圣灵所给我们的，是按己意，就是圣灵他自己的意思，他的 will， 他的意愿。他觉得该给这个人这个弟兄什么恩赐，该给那个姊妹什么恩赐，圣灵可以随他的意愿。因为一个人他有自由的意志，我们说一个人有自由的意志，自由意志我们就英文把它叫做 free will， 他有这个自由意志，那就他就有一个 personality。也就是他有人格了，有一个位格了。我把这个字写到黑板上好了。 他就有位格了。假如今天有一个人是被鬼附了，他就没有位格了，他是个精神病了，他要做什么事情他自己不能决定的。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另外一个力量附在他的身上。所以一个被鬼附的人，你看在圣经里头，他就跑到坟墓去，他不在家里住了，他就跑到坟墓去了，铁链锁了，这个把他捆起来，他都能够把他蹬断，因为他已经没有位格，他不能随自己，按他自己的位格，他应该回到家里去住，现在他在坟墓里面住，在旷野住，这个就是说他已经没有自己的 free will， 没有自己的位格了，那么这种情况啊。那就是我们就在说说没有自由意志。那么这种人没有自由的意志的这种人，我们就叫他没有位格。所以在神学上是用位格来形容一个人，他是有自由意志的，就有位格。那也就是说圣灵他有一个自由意志，他愿意把这个恩赐给他，给谁，把恩赐给谁，那就给谁。啊，比方他能够把一个说这个方言的恩赐给一个人，他能够把一个这个讲道的恩赐给一个人，做口的恩赐给人，这是圣灵可以做的。圣灵就有自由的意志。主耶稣在地上也有自由的意志。主耶稣他在地上做任何事情他也有自由意志，神也有自由意志，父也有自由意志，但是请我们注意，他们的自由意志，彼此的自由意志不发生矛盾，没有冲突的，不发生矛盾，没有冲突。好了，让我们来看一点圣经，就是他们彼此的自由意志是不发生冲突的。请我们读约翰福音。12章。49节。约翰福音12章49节，
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
你看主耶稣他有自由意志，但是他在这里讲是父给他命令讲什么他就讲什么。那这一种你说他有自由意志吗？你说父要你讲什么，那我要想跟父讲的不同又怎么办啊？好了，请你记得三一神里面没有不同的地方，没有矛盾的地方，子一定是顺服父的，子一定是顺服父的，没有矛盾的啊，请我们注意。第二个，我们来看圣灵，也请你读约翰福音16章。12节。读到15节。12节读到15节。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不做不能领会，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作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是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圣灵来了，主耶稣说圣灵来了以后，圣灵他有自由的意志啊，我刚刚讲了，这个哥林多前书12章，他可以把恩赐给人了，但是这里说得很清楚，主耶稣怎么讲？ 十四节，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圣灵他要给谁恩赐，是因为主耶稣告诉他，你把这个恩赐给谁，好不好？他授予主耶稣的，告诉他，啊，这就是说得很清楚了。那我们看刚刚看见说，主耶稣说他没有凭着自己讲，父怎么告诉他，他就怎么讲。现在圣灵也不是凭着自己做，是授予主耶稣的，圣灵就做，对不对？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但是圣灵指教我们一定是主耶稣告诉他怎来指教我们，怎样指教他就怎么指教。所以我们看见三一神有次序的，刚刚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说要去奉父子圣灵的灵给他们事情，对不对？父子圣灵，先是水父，然后是什么子，再是什么圣灵。圣灵要荣耀主耶稣，这里讲圣灵自己不得荣耀，所以我们不向圣灵祷告，我们不去荣耀圣灵。圣经里是讲父要有荣耀，主耶稣有荣耀，这就说得很清楚。最近有一个弟兄来问我，他说圣经里有没有讲啊，父子圣灵有没有谁最大，他问我有没有这句话，大他们中间有没有最大的啊？我说那我们读一些圣经吧。我说好，他就拿出圣经来啊，他这个手机里面有圣经的啊，拿出来我们来读。那现在请我们大家读，我们来请读约翰福音。14章，约翰福音14章28节，约翰福音14章28节，
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
听见啊？这些圣经，父是怎么样？比主耶稣大。他就问我这个问题，他说他在他们教会里面现在正在讲三一神，他就弄不清楚三一神里面是父大、子大还是圣灵大？这里告诉我们谁最大？父最大。所以在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起初神创造天地，后来神的灵就运行在生命上，那就是神就差遣他的灵来运行了。最后27节又按照他的样式来造人了，他就是子啊。所以三一神里面最大的是父，主耶稣要听父的，圣灵是父差遣来的，圣灵也是主耶稣差遣来的，记不记得？啊，约翰福音15章，圣灵也是主耶稣差遣。我们来读一读圣经吧，好不好？约翰福音15章26节，因为这都是真理啊，圣经的真理，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约翰福音15章26节，
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
好了，你看圣灵是谁差来的？这里是说谁差的？主耶稣差的吧，是不是主耶稣差啊？圣灵也是父差来的。那请你读14章，约翰福音的14章。请读16节。到17节，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作训卫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好了，你看，这里告诉我们，圣灵是谁差来的？父差来的。十五章又说，圣灵是谁差来的？是主耶稣从父那里差来的。好，所以我们这里就看见一个次序了，父是最大的，然后就是主耶稣，最后是什么？圣灵。啊，圣灵。啊，因为我们在这里要说到，这个希伯来书，刚刚我们读的第三节里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好不好？现在我们先说了三一神以后，现在我们就来说像的问题了。主耶稣三一神里面只有一位是有像的，好不好？那就是主耶稣是有像的。那请我们来读创世纪的第一章。27节，就读这一节好不好？创世纪第一章27节，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照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你看26节有这么一句话，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第26节是照我们，好不好？为什么这里用一个复数？因为它是用的父子灵，对不对？这个字神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它是用的 Elohim 这个字， Elohim 这个字它原文的意思不是神，是至高者，好不好？创世纪的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神字，那个神字，这个字原文不是神，原文是至高者。他就是用英文的字母把这个希伯来文把它转过来，他是用了 Elohim 这个字，不是至高者，不是神字，是至高者。所以创世纪的第一章，如果我们按照原文来念，就是起初至高者创造天地，啊，他是这样的。所以26节是说，至高者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这个字是复数。这个字请你注意，在希伯来文它是复数的，但是它用的动词却是单数，它是一个复数，它的用的当动词是一个单数，好不好？这是一个名词，名词复数的。它的动词单数，这是奇妙啊！圣经里就给我们看见，为什么用复数？因为是三一神，有父子灵。说神说按我们的形象，照我们的样式。但是到了第27节，就是说照他的形象，就是单数了。因此，三一神里面只有一位是有形象的，那就是子是有形象，啊，子主耶稣是子，他有形象，所以我们人都是照着主耶稣的形象才造的。好，现在要请我们再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一章。 十五节，哥勒西书第一章十五节。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你看这里就说爱子就是主耶稣，他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神是灵，人是不能看见的，但是主耶稣人可以看见，他降世为人，道成肉身，在地上有33年半，人都可以看到他，到看见他，所以他是神的像，他是三一神的像，三一神只有一位是有像的，那就是子。好，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约翰福音的第一章，18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的18节。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好了，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你用眼睛不能看见神，因为神是灵，我们刚刚讲过了。但是在父怀里的独生，就是主耶稣来了，主耶稣把三一神表明出来了，你在主耶稣的身上看得见，因为他是神的像，好不好？三一神里面只有他有像，就是让主耶稣来向我们这些被造显出神来，是借着主耶稣显出来。我们再请读约翰福音的14章。
道成了肉身，
约翰福音14章，等一下啊，第5节开始读好不好？啊，我第5节，我们请读到14章，第5节，我们多读一点吧。啊，我们读到第十节，好不好？第10节，或者读到11节，好。
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
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在这里就说得很清楚了，因为多马是说他想主耶稣把父显给他看。我们知道父是灵，人眼睛看不见，不能看的。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第一章是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能够把父显明出来。我们也读了，主耶稣就是神的像，对不对？所以人看见了主，就是看见了父。所以马上，他就在这里讲了，主耶稣讲，第9节，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怎么样，看见了父，因为他就是神的像。三一神里面，圣灵没有像，父没有形象，就是主耶稣。”他有形象，他是道成肉身，我们人就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看见他就是看见父。你看第10节，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的，那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 好了，这里就告诉我们父和子的关系，再告诉我们三一神的关系。这都是圣经的真理啊，圣经的真理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因此希伯来书的第三节这一句话说，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就是主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就是三一神，这个神就是指的三一神，父子灵，就是让主耶稣来做代表，他才有形象，他才有形象。主耶稣在地上33年半，他是有形象。主耶稣复活以后，带着一副复活的身体，还向门徒显现，对不对？门徒能够看见他，他有形象。今天主耶稣是坐在父神的右边，主耶稣还要再来，啊，这个后来我们都要，读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的第一章是非常重要的、很基础的真理，所以我们讲的比较慢一点，才的圣经比较多一点，就是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把它弄清楚，好不好？那像我想今天的话，我们只能说到这里了，好吧？因为马上要到了，要到11点半。那么如果我刚刚没有说得清楚的地方，弟兄姊妹有问题，你现在可以问，我们还有5分钟可以让大家问。大家听见吗？这位姊妹刚刚问一个问题，就是上次我们讲的审判，因为我们讲的审判有4个方面，第一个要审判，首先审判基督徒，审判基督徒以后要审判以色列人，审判以色列人要审判地上的活人，审判活人以后还要审判死人，对不对？好了，现在他就问这个问题了。那么现在我们先要弄清楚，这也是一个真理，要弄清楚，请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新约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从15节读到17节，15节读到17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从15节读到17节，好吗？
15节到10节。
哎，是17节。
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中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好，你看这里就有一件事情了，所有的基督徒包括死了的要先复活，在什么时候复活？是主耶稣降临的时候。第16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降临以后我们就和他，17节，我们到哪里啊？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哪里？在云里与主怎么样相遇，好不好？ 所以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先降临到半空，在云里面。这个时候所有死了的基督徒，包括保罗、彼得、约翰，他们死了都先复活了。复活到哪里？他们就到半空，到云里去了。然后我们假如还没有死，我们主来的时候我们还活着，好，我们也就改变了，我们也到空中了，好不好？所以所有的基督徒是主降临到半空的时候，我们都到哪里啊？都到半空。你看这就说得很清楚了。一到半空以后，地上还有没有基督徒了？没有了。坟墓里面还有没有基督徒啊？都没有了，都复活了嘛，到了半空了。到半空就是我说的，那就要到基督的台前了，好不好？只有这个时候，所有的基督徒都到基督的台前，那就要受审判了。那就是上次我们读的这个罗马书14章、哥林多后书5章，我们就在那里要受审判。这是那个时候，好不好？当把我们审判完了，主耶稣就要降临到地上，要审判以色列人，还要审判地上的活人。那么地上还有死了的人怎么办？孔夫子死了，荀子死了，那他们是不是审判呢？那就到白色大宝座的时候，好不好？他们再复活，再审判他们。孔夫子也好，荀子也好，释迦牟尼也好，什么时候审判他们？他们就是在白色大宝座，好不好？那是最后了，好，在审判这批死的人。好，看弟兄姊妹。我姊妹，我有没有说清楚？可以了哈，好，然后不要紧，感谢主。弟兄姊妹，还有没有有问题的？好，请讲。好，现在我们的祷告的，我们向谁祷告？祷告的对象是谁？那么现在我们也要读圣经，好不好？好，第一处，请你读马太福音第6章。先读第9节，就读这一节，好不好？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好，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祷告主告诉我们祷告，向谁祷告？向父祷告，这个没问题哈。好，现在第二个，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1节。读到第3节，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1节，读到第3节。
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的，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
请你注意，第2节说，以及在各处求告我主基督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可以向神去祷告，还可以主耶稣祷告。好了，圣经里就是告诉我们两个，一个向父祷告，一个向主耶稣祷告。圣经里没有一处圣经是要我们向圣灵祷告，没有啊，没有一处圣经说要去向圣灵祷告，没有。因此我们根据圣经的教导，我们可以向父祷告，我们可以向主耶稣祷告，因为圣经里没有一个教导，也没有一个榜样是要我们向圣灵祷告，所以我们就不向圣灵祷告。 看看弟兄姊妹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那我们今天就结束到这里，好不好？好，现在我们请全能弟兄为我们做一个祷告吧。
那个各位弟兄姐妹啊，那个刚才有拿一张纸，请各位留下姓名跟电话，还有联络的这个 email address。啊，还有哪一位没有分析的，请你们分析一下，以后做活动有什么改变或者是变更，请你们活动好通知。
那个
两
个作业和那个时间
太
少了哈。是下个星期。
你住在哪里？远不远？
住
在。哦，那很好，感谢。是哪一间教会？圣教堂哦。啊，上一次你是不是跟于永福他们来的？没有啊，没有。
我想请个电脑好的人打
啊，可以可以，我们这里有那个那些那个刘弟兄就可以。
好啊，把这个交给他好吧。
啊，可以，也还没提全吗？填全了没有？
我想
他们没有写吧？第一次来
啊。写啊，要不写啊？
我们有奖励给你，好不好？
奖励。
你们住的远不远？
不远。
好，那感谢主。我们下个星期我还有啊。感谢主。
这个第三页蛮多的。
他们。